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首先来看要闻版。11月27号上午，全军院校长集训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院校长和军事教育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革创新，把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是做好军事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详情请关注本报头版。今日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题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一论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在强军事业对人才提出强劲需求，新时代院校体系重塑后转型升级的关节点上，习主席出席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体现了对军队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对全军教育战线广大官兵的关心厚爱。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回答了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带根本性、方向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鲜明提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对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革、提高院校长办学治校能力作出重大部署，为开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这必将开启军事教育新的历史征程，汇聚起人才强军的磅礴力量。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在人民大会堂同苏里南总统鲍特瑟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就全球性问题保持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继续在多边场合为苏方仗义直言，同包括苏方在内的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建设性参与全球气候多边进程。11月27号，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巴以和谈，为早日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做出不懈努力。好，一起来看本报其他版面的重要内容。作为一名老政工，面对教育课那应该是得心应手才对呀。但是这两年，第71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教导员张俊越发感觉力不从心。他常说，即使课件做得精美，语言接地气，视频段子一个接着一个，在课堂上也很难引发官兵的共鸣。他认为，这是一群富有思想、情感丰沛的青年官兵，他们见多识广，思维活跃，主体性和参与感更强，靠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已难见成效。那么该旅在教育课堂创新上都做了些什么呢？跟随本报军营观察版，我们去看看记者的调查。当前，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 5G 移动通信等先进技术迅猛发展。通过科技赋能、智能驱动、模式创新，正推动现代物流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紧跟新技术发展步伐，加快推进现代军事物流建设，已成为提升保障打赢能力的当务之急。为此，应通过资源重组、力量重构、流程再造、重塑物资保障模式，构建与新时代、新使命、新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军事物流体系。详情请关注本报军事论坛版文章，让军事物流建设紧扣时代脉搏。11月16号，河南省南阳市石佛寺镇天下御园社区，一场理论宣讲交流活动正在进行。在热烈的氛围中，武警南阳支队机动二中队指导员阿迪丽江与驻地少数民族群众一起讨论各民族同胞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幸福生活。此前，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阿迪丽江所在的中队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殊荣，他本人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本期影像版通过一组鲜活的照片，带我们走进阿迪丽江。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核电技术正成为新的中国名片。武警广东总队担负广东省内数家核电站的安全守卫任务，一代代官兵陪伴着核电成长，守护着核电安全，见证着祖国的伟大成就，被誉为核电卫士。他们像无声无息的电流，将光明和能量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今天的长征副刊版刊发守护核电安全同题的四篇文章，向核电卫士们献上深深的敬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